尽管多数狗狗在幼年时养成了良好的排便习惯，但长大后仍会受到排便问题的困扰。人类有人类的苦恼，会生病，会上瘾。面对这些，人类有自己的排解方式，狗狗也一样。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在家里随处大小便，这是所有养狗人摆脱不掉的梦魇。有狗狗主人曾打电话向我求救，说家里一来陌生人，狗狗就尿在家具、窗帘，甚至是主人身上。我认为深受困扰的主人们应该从狗狗曾经赖以生存的野生环境中寻找答案。狼和野狗都是具有高度领地意识的种群，它们在自由的自然环境中用排尿的方式来标记领地，通过气味向其他同类发出信号，若侵犯此区域则会遭遇抵抗。这一行动一般是由头领发起的，正是这个原因，它们也不会轻易进入其他种群的领地。于是狗狗在进化时培养出了短时间憋尿的能力，这项能力使它们能在尽可能远的地方标记信号。在野外，这是最自然不过的行为，可到了人类的文明社会，当狗狗随意排便时，它的主人极有可能要崩溃了。但这类困扰不仅可以迅速消失，而且永不回来。第一个案例是考利，这是一对住在纽卡斯尔城的夫妇养的一只类似纽芬兰猎犬的串狗。狗狗像它的主人苏西和汤姆非常友善。最初，它只是在地毯上留下一片片湿乎乎的印记，后来情况越来越糟，开始爬到沙发上随意排便，情况变得无法收拾，夫妻俩只能给家具都附上胶皮。和许多给我打求救电话的主人一样，苏西和汤姆并不因此讨厌考利，他们只是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以更好地帮助考利。在电话中，夫妻俩只是提到了狗狗弄脏地毯的习惯。人们经常只看到最突出的问题，却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存在的关联。本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通过与夫妻俩的沟通，我发现随意大小便不是考利情绪不佳的单一症状。比如，考利去花园也会表现得非常紧张，他天黑之后根本就不敢出门。由此我判断这只狗狗压力过大，考利认为自己要承担某些责任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狗狗主人却未加留意。在这个案例中，幸好汤姆是个消防员，我就更容易解释清楚了。消防队和狗群的团队行为比较类似，这有助于汤姆和妻子迅速掌握此次工作的要领。正因为狗狗的群居性，所以它们必须对每一项工作全力投入，以保证种群的生存。其生存哲学即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些都与消防队惊人的相似。危急时刻，团队成员会互帮互助度过难关，这在我们这个充满竞争和自私自利的社会中极难见到。当然，这也是一个等级严明的团队，从消防长官到新兵都要秉持同一理念，即互相依赖，为对方的生命负责。这个案例中的狗狗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压力，是因为它被要求完成其能力达不到的事情。我将其比作一个消防新手正处于试用期，在他上班的第一天却被指派管理全部消防工作。这对夫妻立刻理解了我的解释，很快就着手阿米奇关系模式的训练。当然，没有两个案子是完全相同的，除了应用常规训练体系外，一般还需要附加训练科目。狗狗主人要随机应变，利用多种训练组合来获得成功。在此案例中，除了建立阿米奇关系模式外，我还推荐这对夫妻应用讲卫生的狗狗技巧。这一技巧通常应用于小狗狗，但对考利也十分适用。我建议夫妻俩跟着狗狗，只要它正确如厕就奖励它，如果它没做好也不必那么大惊小怪， 这里还是要强调冷静和保持一致性。过于慌张的表现只能加重狗狗的紧张情绪。夫妻俩的行动力很强，效果非常明显。记得我是周六下午去的他们家，第二天他们就打电话给我说，狗狗那天只在地板上尿尿了，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个大利好。到了周三，考莉已经可以在屋外的固定地点方便了，对屋内的家具失去了兴趣。在苏西和汤姆的案例中，狗狗的问题行为调整很快，这与另一个案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个案例是我在约克郡电视台主持节目期间遇到的。乔治亚是个年轻活泼、很招人喜欢的女士，她很宠爱自己的小狗，这是一只名叫德瑞克的白色卷毛狗。小狗很可爱，但是有个毛病让人受不了，在家里随处大小便。乔治亚每天晚上回家都会看到满处的屎尿，这毛病现在还有更为严重的趋势，晚上也起来捣乱了。这个问题让乔治亚还是挺挠头的。他客厅里铺的是棕黑色带波浪条纹的地毯，所以经常看不清狗狗的粪便。每天早晨，乔治亚小姐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地上仔细查找狗狗的排泄物，脸都快贴到地毯上了，有时一晚上都得这么折腾。但即使乔治亚如此勤快，还是无法幸免。有天早上，他光着脚下楼，刚走到客厅，一脚就踩上了德瑞克的粪便，刚起床的好心情一下子就没了。他向我描述，自己就像个每天戴着橡胶手套，到处撒漂白剂，不停清洗屋子的清洁工，这样的日子好像永远看不到头。乔治亚戏称自己的屋子是粪坑里的房屋，这可一点都不好玩。刚进乔治亚的屋子，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德瑞克跟在他后面到处跑。乔治亚只要一坐下，德瑞克就要他把自己抱到他的膝盖上。乔治亚的问题很典型，当他进门时，狗狗表现得很兴奋。显然，狗狗随处大小便的行为与它的分离焦虑是分不开的。我还得知，德瑞克整天就喜欢在门道处转悠，不停地在狗窝的入口做标记。和许多狗狗主人一样，乔治亚带着些许疑虑接受了我的训练方案。他之前对狗狗实在是太过在意了，现在要故意不去搭理狗狗，让他觉得很难忍受。我想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对自己上班时把德瑞克关在家里感到内疚，所以拼命地想讨好狗狗。不过很快，乔治亚就看到了成效。和前面一样，我进到乔治亚家后，向狗狗传递的所有信息都在表明我的头领地位。结果，德瑞克利用常规手段想吸引我关注的策略惨遭失败，转而开始自娱自乐。走进厨房和一个狗咬棒玩了起来。只那么几分钟，乔治亚就看到了转机。德瑞克以前可从没这么做过呢。我告诉他，德瑞克从我的行为中意识到我才是头领，于是就放弃了当保姆的企图。而乔治亚接下去要做的也是让德瑞克感受到同样的信息。我又向乔治亚讲解了一遍建立阿米奇关系模式的过程，着重强调了狗狗的如厕训练，这主要是用于训练幼犬。同时教给他一个有用的小窍门，用生物洗衣粉而不是杀菌剂来清洗狗狗胡乱排便后的地方，这是唯一能有效分解粪便中脂肪酶的方法，否则狗狗分辨出气味，下次仍可能下意识地跑到这里胡作非为了。乔治亚对收拾德瑞克施虐后的满屋屎尿自然是受够了，可是和消防员汤姆夫妇不同，他很难坚持按我说的去做。两周后，我在电视演播室见到他和德瑞克时，德瑞克显得很不安，不停地环顾旁边的观众，而不是看着他的主人以寻求安慰。在化妆间，我还看到乔治亚戴着一副橡皮手套， 这说明乔治亚的训练方法出现了问题，否则德瑞克会一直看着他，因为他会认为乔治亚是头领，他需要从头领那里得到启示。那天演播室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我们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乔治亚承认德瑞克有了很大进步，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围着他转，也不会在晚上随意大小便了，但德瑞克还是没有改掉白天四处排便的恶习。乔治亚坐在那儿，为自己作为德瑞克的妈妈却无法照看好他而自责不已。后来乔治亚坦诚，他并未严格执行五分钟法则。我告诉他，他不可能期望每晚只用20分钟来训练德瑞克就能达到效果。我的方法要求他对狗狗的态度产生永久性的变化，显然他并没有领会这点。由于德瑞克并没有理解乔治亚传达的信息，我要求乔治亚将五分钟法则的时间延长至15分钟。一部分是由于德瑞克强悍的性格，更多的是因为乔治亚过于软弱，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建立头领地位。这种情形我已经遇到太多次了，狗狗主人往往很难克制住对狗狗的情感，从而使训练事倍功半。那些真心想改善与狗狗关系的主人们，最终总能克服训练中出现的任何困难。我很高兴乔治亚也是如此。再见到乔治亚2周后，收到他一封信，信中说德瑞克像完全变成了另一只狗狗。他说，过去14天内，他时刻谨记我告诉他的要领，保持冷静和一致性。这样的回报就是德瑞克终于能在正确的地方方便。乔治亚家的地板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地雷了。看到这封信，我真是高兴。更令我开心的是随信附带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德瑞克的快照。他的爪子上套着主人之前一直离不开的那副橡皮手套，而今屋子里再也不需要这副手套了。他现在成为德瑞克最有趣、最喜爱的玩具呢。